请大家打开讲义第八十六面，我们看这个戊二的地方啊，四名。那么这一科是解释这个三相它的一个名称的案例的由来。那么这当中我们先看第一小科的庚一，依他起性啊。那么依他起的法，简单的说呢，就是由这个业力跟心中的思想所变现的一切法。那么也就是说，所有的这些果报啊，这个色心的果报诸法都叫依他起。那么依他起，这个依他的意思有两层意思，第一个是依他而生，第二依他而住。所以从这两个道理当中呢，说这个法是依他而起的。这个依他起的升起啊，在唯识三十颂呢，天亲菩萨他有一个记诵来说加以说明哈。他说呢，由诸业习气，恶取习气计，前一手计尽，复生一亿熟啊。就是说这个依他起的升起有两个主要的因素啦，第一个由诸业习气，这个习气就是种子了，就是由这些业力啊，善业恶业的种子。第二个恶取的种子，恶取就是能取跟所取啊，简单的说就是心中的爱取啊。就是说呢，我们在果报的变换当中，第一个是由善恶的业力，第二个是由心中的爱取的和，就使令前一个果报结束的时候又创造一个果报，就使令这个依他起的果报啊相续不断。好，我们举个例子啊，比如说你看这个佛陀在说法的时候啊，很多的弟子来听法啊，你看有这个天，有人，有阿修罗，有恶鬼，有大蟒神等等。那么为什么有些人不能听法，有些人可以听法呢？第一个，这些人对三宝有强烈的皈依的心，就是有爱取，他心中对三宝曾经有种下深厚的信心，曾经有礼拜赞叹供养的善根，所以能够遇到有佛陀的出世，能够听闻这个佛法，这是他的一个缘起的第一个理由，跟佛陀相遇。那么跟佛陀，同样跟佛陀相遇，为什么有些人现天人相，有些人现恶鬼相，有些人现蟒蛇相呢？这个跟他业力有关系了。有些人他学了佛法以后啊，他遵循佛陀的教法，遵循佛陀的制教去做断恶修善，对他善业强了，对他的果报庄严。有些人对三宝是有信心的，他看到三宝的时候礼拜赞叹供养，但是他离开三宝的时候就开始放逸造业，有善根，看可也有烦恼，所以他造的罪业啊，他就现出丑陋卑贱的相貌来听法。就是解释这个宇宙万法为什么有些人能够跟三宝相遇，那么有些人现出尊贵相，就是主要有两个因素，第一个你的业力，第二个你心中的爱取。所以说比如说有些人他不到净土去啊，两个同山道友，他们啊相约在来生，他们希望来生再见面。那当然就是说宇宙万法，这个我们死了以后啊，心的这个心是随业力飘动，那么你怎么知道你们两个业力会飘在一起呢？有两个因素要记住，第一个你们要有共同的业力，你要能够相约做来生啊，两个人都要做人的业力，你要是做三恶道的业力，你怎么可能相见？就算相见的话，可能是一个人是人，一个是狗啦，对不对？所以两个人要同时做人，两个人同时相遇啊，你要有共同的业力。第二个要有一个坚定的爱取，彼此间有共同的希望，我也想见到你，你也想见到我，互相的意念。那么由于业力跟心中的爱取的和，那么这个果报就会出现了，前一熟寂静，复生一熟。所以这个理论就是 这个理论是从大势至菩萨念佛言动章开展出来。念佛言动章它的本意是说啊，说有些人他能够很容易生长在有佛的世界，有些人就很难跟佛见面。那么这当中当然不是佛陀的偏心。那么在经典上的解释是说啊，从佛陀的内心啊，十方诸佛悯念众生如母一子，做母亲的是不断的去意念儿子的，希望跟儿子见面。但问题这不是单方面，就是儿子很少去意念母亲啊。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他能够生长在佛世，有些人生长在没有佛出世的地方。所以从念佛言通章里面开展出一个你来生要 生到净土去，有两个重要的因素，若众生心忆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。当然这个见佛有两个因素啊，第一个你今生见佛，现身见佛，现前或者当来临终的时候往生净土。那么这当中都必须要忆佛，你心中对佛陀有很大的忆乐皈依的心情，就是信愿具足。第二个你要创造一个念佛持名的业力。所以依他起的法就是说啊，第一个你心中有强大的希望啊，你希望能够到净土去，你希望来生做大国王，你希望你来生做什么事情，你一定要有一个希望来引导你的业力。当希望跟业力合合的时候，这个依他起就出现了。那么因为它的出现是依托你的业力跟心中的爱取，所以它本身这个果报它自己不能升起，他自己不能升起，所以依他起啊，这个道理是这样子的。根二，遍计所执性啊。那么这当中的内容也是一个问啊，问所觉法及所示持啊，这个法是怎么升起的，名称是怎么安立的。回答当中呢也是回答一个啊，就是这个他的名称的安立啊，就收摄这个法是怎么升起的啊。我们看这个问的部分，若遍计所执依他，以依他起，实无所有，是亦显现，因何成遍计所执？何因缘故名遍计执？就是遍计所执啊，我们是面对这些依他起的这些色心的果报啊，而产生一个是亦显现，在无所有的体性当中呢，产生一个相似的我相法相的这种镜像出现，就示意显现啊。那么既然是这个遍计执，简单的说就是示意显现了、啊、那么它是怎么成立的，它又是什么理由而安立遍计执啊，提出两个问题。那么在当中也是以一个回答来总摄两个问题，就是答所示的词啊，这个名称是怎么安立的。那么这当中有两段，一个一由身颠倒，二由无自体啊，它的升起啊是由颠倒而生的。好，我们看这个论文，无量形象意识遍计颠倒生相故，名遍计所执。这个遍计所执啊，它的升起有一个因跟果的。它为什么会有遍计所执呢？就是它内心这个第六意识，我们先看这个意识这两个字，这个意识就是第六意识。那么第六意识呢，它能够升起无量形象的遍计，这个遍计就是普遍的种种的嫉妒分别。那么第六意识它有这种所谓的嫉妒分别了，所以它能够攀岩过去现在未来，在空间上攀岩十法界了，所以它的一个嫉妒啊是无量形象的，没有障碍的，没有时空障碍的嫉妒啊。这是这个遍计执之所以升起啊，就是第六意识的嫉妒分别。那么当然他要嫉妒分别，他一定要去跟依他起的色心诸法接触了。那么接触了以后呢，就产生一个颠倒生相，它的结果就产生一个啊颠倒。颠倒就是说啊，本来它是黑的，你看作它是白的啊，这叫颠倒啊，就是一个错误的我相法相的相貌升起，这个就是遍计执啊。这个颠倒就是说， 比如说我们在晚上当中看到一个绳子盘绕在地上，那么我们的眼睛看到这个绳子的时候，我们既然在内心当中产生一个蛇的影像，但是这个蛇的影像是怎么回事呢？叫做颠倒，因为它本来是一个绳子，但是结果出现蛇的影像，好，那么这个就是骗计所致了。啊，它的身体是由颠倒而生的。第二个，由无自体，自相实无，唯有片计所执可得，是故说明片计所执。啊，那么这个片计执啊，它自己的体相啊是不存在的。那不存在怎么有呢？只是由于心中的片计所执的妄想，才有影像的。就是说，他这个相貌是在片计所执的妄想才可以得到，当妄想消失的时候，这个影像就消失了。所以这个情况叫做情有理无，当我们情执升起的时候，它影像是出现的，但是当这个情执消失了以后，这个影像就消失了，它只存在我们心中的片计执当中，这个影像才会出现。所以我们修止观的时候，要把依他起跟片计执啊分清楚。依他起是由阿赖耶识的种子升起的，你不管是不是起情执，它就是会升起的，但片计执不是啊。所以依他起叫因缘有，片计执是颠倒有，是你面对依他起的时候加上你自己的名言分别，产生一个错误的名言的嫉妒分别，它才出现。我们在佛学院啊，几年前啊，有一个居士来挂单，那么很凑巧啊，他来挂单一个礼拜左右啊，有一个法师啊，他一个贵重的物品丢掉了。那么当然这个在僧团是个大事情的啊，烧到淫妄是根本重戒啊，这个在僧团是这样啊，我们啊无事不惹事啊，但是有事也不能怕事啊，有事就要处理，就要面对了，就召开执事会议，这怎么到底怎么回事？后来有人说，哎呦，这个居士啊，有一个执事法师，他以前认识他，这个呢有很多的偷窃的前科，那么他就描述很多的过程啊。那么这当中种种的证据就显示啊，这个贵重物品很可能是那个新来的居士偷的，我们只差一个没有直接证据而已。那么这个执事会议开完以后，你说是奇不奇怪、啊、我们以后看到这个居士就看他这个样子，像个贼的样子，看他的走路的姿势，看他的眼神，看他的讲话，哎，就像是一个偷，就是这个人就是个贼相啊。那后来这个贵重物品找到了，哎，那么找到以后啊，我再去看他，哎呀，这个人很善良啊。那你说，当初那个贼的影像是怎么升起的呢？就是你心中有妄想，那个影像的，你那个妄想消失的时候，那影像是没有，就是那个影像是你心中捏造出来的，这个就是骗计执了。我们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啊，几乎是有99%是活在片计执。比如说你看这个花，你看这个花啊，你只有在第一刹那看到这个花的志向，就看到它依他起。第一刹那，等到你第六次活动的时候，你说，哎，这个花很漂亮啊，我上次也看到一个跟这个花一样的。好，那你就开眼攀眼了，这个花怎么样，它多少钱啊？那么这个花我可以拿来供佛怎么样，你就开始活在心中的妄想。所以依他起的法，它只是一时的刺激，就是前五世的自性分别只有一场，那么后面的因缘都是活在片计执了，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片计执当中打转。好，那么这个片计执就是说呢，第一个它是由颠倒所生，而且呢他是没有自信的，他没有自体的。好，依他起的法你不能说他没有自体，他虽然刹那刹那生灭，但是他有他暂时存在着 假名假相假用，这个不能忽略的。因为你这个行菩萨道，你还是要靠依他起来摄受众生，但是骗计值的是一文不值的啊，这个就是我们所要对治的啊，修止观所对治的就是骗计值啊。看庚三的严诚实性，这当中也是一个问跟答。我们先看问：若严诚实自性是骗计所持，永无有相，因何成严诚实？何因缘故名严诚实啊？那么严诚实啊，就是在依他起的当中呢，我们修学我空观法空观啊，来消灭心中的骗计执啊，心中由妄想所捏造的我相法相啊，使令这个我相法相的这个错谬的影像啊，永无永相，就用进行的消灭。那么这样子就是所谓的严诚实了啊，严诚实就是说骗计本空，依他如幻啊，悟住严诚实。那么这样子严诚实是怎么安立的呢？好，提出这个问。那么这一下的回答：心二达所事持设所结法，这当中有两颗，一由无变异性，二由罪胜义啊。这个颗是打错了啊，这个第二颗忍恶的第二颗是由罪胜义啊，它是一种最胜的殊胜的义理啊。好，我们先看第一个由无变异性。这个严诚实的案例的第一个理由就是由无变异性故名严诚实。那么这个法之所以能够称为圆满成就的真实法，是因为它没有变化性。好，没有变化性啊，就是说依他起啊，这个世俗地的法是变化的，因为它是一个果报诸法嘛啊。比如说你现在的身心世界是个人，但是你来生不一定是个人，你前生也不是个人啊。我们的果报体有时候是天人相，有时候是人相，有时候变成一只蚂蚁。所以依他起呢，是不断的刹那刹那变化啊，随顺这个业力跟思想变化。但是在变化当中有一个不生不灭的法，这个就是严诚实啊，就是我空法空的真理啊。这个是无变异性。再看第二个，忍恶由罪胜义，又由清净所缘性故，一切善法罪胜性故，由罪胜义名严诚实啊。那么这个严诚实啊，他是这个圣人的清净心，就是所谓的无分别智了啊。那么他是由圣人的无分别智所攀岩的境界，不是凡夫有所得的心所能够攀岩的啊。而且在一切的善法当中呢，是最为殊胜的，因为他最殊胜，所以称为圆满成就真实之法啊。就是说呢，我们一般所造的善法叫做有为的善法啊，那么这个严诚实他的法是无为的善法。有为的善法招感人天啊，无为的善法招感涅槃啊。这个地方要值得注意啊，依他起啊，不管他怎么样的庄严，怎么样的安乐，这个地方是不能当依止处的。这个地方我们菩萨要知道，就是你不管啊，你一生当中你度了多少众生啊，你广度众生如无相好佛啊，你这个盖的八万四千大个塔，你积极的无量无边的善法，这个地方都要注意，这个都不能当皈依处的，因为这都是牵牛之法。那么说那这样子我们菩萨因何因住呢？就是严诚实性我空法空的真理。为什么依他起不能当安住呢？因为依他起他有所得就会有所失，你有快乐你一定会有痛苦，你有得到就一定会失到失掉。你不要说佛法，你看这个中国的这些思想家，那个易经就是这个道理。易经在论断一个人的生命啊，以阴阳五行的深刻来判定，就是你这个大阴跟流年啊，反正这个吉凶的神煞就这么多，你小时候命运好，你很可能中年晚运就不好啊。你小时候这个命运不好，你后面很容易苦尽甘来。 就是你是先把福报享尽，还是享到后面去。所以这个有为诸法是心久必衰，衰久必兴的。所以说这个地方就是等于是佛陀提醒菩萨，就是你不管你一生造多大的功德，这个都不能当依靠的，你不能在这个地方打妄想，赶快回到圆成时。这是所有圣人的一个大安乐的依止处。这个依他起的他只是一个假名假相假用的一个过渡时期，我们在利益众生的一个方便。那么最甚意的三世诸佛所安住的，不能安住在这种功德相，而是安住在我空法空的真理。好，那么这个地方等于是我们简单的说明这个三相的名称的案例，看己恶广所执性。前面是列说三相，这一下是广世所执相。当然这个菩萨所对治的是遍计所执了，所以有需要把这个遍计所执的相貌详细的开展。这当中有两段，更一显恶遍计成所执性，更二是有品类能遍计度。先说明遍计所执的相貌，再说明它升起的差别品类。看遍计所执的升起相貌，看总标。复至有能遍计，有所遍计，遍计所执之性乃成。就是这个遍计执的相貌有两个，一个是能遍计的心，第二个有所遍计的境。你要能够产生妄想，一定有一个能导妄想的心跟你所接触的境界，这两个要合合。那么看真事，先看真问，此中何者能遍计，何者所遍计，何者遍计所执自性。就是什么是能遍计的心呢？什么是所遍计的境界呢？那么这两个合起来，什么叫做遍计所执的自性？提出三个问。这一下回答，回答当中呢，我们先看能遍计。能遍计当中呢，先说明它的字体。它的字体出意识体。当知意识是能遍计，有分别故。那么我们为什么会产生妄想？这个妄想执着是怎么产生的？就是妄想呢，就是因为我们有第六意识，有心识。你说这个花它为什么不打妄想？因为它没有第六意识。那么有第六意识怎么就是会遍计执呢？因为它有一种强烈的分别功能。那么前五识它只有自性分别，所以前五识它虽然也有明了性，但是它跟境界接触的时候，它只是一种直觉的反应，它不带明眼。但是这个第六意识它能够回忆过去，产生随念分别，它可以臆想未来，产生嫉妒分别，它有寻思，它有种种的这种所谓的明眼的分别啊，所以它就产生一种遍计执。所以这个遍计执的主要的功能当然第六意识了。不过这个地方大家也要注意啊，第六意识它的分别也不一定是错。所以这个二乘的学者啊，他是把第六意识消灭，但是佛法是认为啊，大乘佛法是认为第六意识要转变啊，你应该把第六意识的分别啊用来分别佛法啊，是这个意思。是有分别，有分别当中有真跟是，所以者何？那这是什么理由？为什么第六意识有分别就产生遍计执呢？这一下回答，由此意识用自名言心行为种子，即用一切是名言心行为种子，是故意识无边形象而转。这第六意识怎么就会产生遍计执呢？这当中有两个情况，第一个呢，他的妄想执着是根据独头意识，就根据自己的名言就是根据自己的思想所引申的。那么第六意识独头意识，当然第六意识假设不没有依止前五识的帮忙，他是不能攀岩现在，但是他可以坐在那个地方，眼睛一闭回想过去，那么臆测未来。那么这种对于过去跟未来的境界，他能够用自己的这个思想活动啊， 把它变现出来，这个就是他能够去产生片剂子的第一个理由，他有独头意识。第二个，他也可以用五俱意识来攀岩现在的境界，就是说呢，即用一切的事，这个一切的事就是前五识。那么第六意识也可以跟眼睛合作，来攀岩现在的色尘，来听现在的音声。那么依止这个现在的五尘落下的影像，再加以种种的妄想，那么产生片剂子。所以这个片剂子啊，它有独头意识的片剂子，也有五俱意识的片剂子啊。当然独头意识攀岩过去未来，那么五俱意识攀岩现在啊。我们看它这个总结了，显明片剂叫破依一切分别嫉妒故名片剂。所以这个片剂子就是第六意识的一个名言分别。在心理学上啊，他们习惯做一个测试，就拿一个透明的瓶子啊，透明的杯子，这个透明的杯子呢装一半的咖啡让你来看，你说出你的感受怎么样。那有些人是比较知足比较乐观的学者，他的思想过去的是兴起这样的一个思想，他看到的是哦，那半杯的咖啡，说哎呀太好了，还有半杯咖啡可以喝，他非常欢喜。那么有些人是比较悲观的学派的思想，他看到这个半杯咖啡啊，他是看到上面的空的这一部分，就是他容易看到失掉的这一部分，那么得到的这一部分他很少看到，这个悲观主义者。好，那就是说呢，如果你是乐观主义者，你容易知足的人啊，你比较容易产生快乐，你快乐的时间会多一点。那么假设你是悲观主义者，你经常看到的都是啊生命的缺点，生命的遗憾处啊，你的锁缘镜都在这个地方打转了，你就容易产生痛苦，你产生痛苦的因缘会多一点。好，这个地方我们解释一下，他这个意思是说啊，虽然我们快乐痛苦啊跟业力是有关系的，但诸位要晓得，业力的受用只有一刹那，真正业力受果报只有直觉，就前五识了，它只是第一下的刺激了，后面第六意识接手以后啊，那是看你怎么想啊。所以前五识的业力，除非你真的是业力真的太差了，你那个饥饿的感受是一次一次一次的刺激，因为前五识的感受叫身受啊。那你如果说真的没有饭吃，没有衣服穿，没有房子住，那这个是这是很严重的一个刺激的啊。那如果是基本的生活所需没有缺乏的话，那这个片剂子这个名言分别啊，在你生命当中是很大的主导作用。就是说，有时候我们逆境现前，那是一个果报，那我们不能改变，但那个果报刺激以后它消失了，但是你心中的妄想啊挥之不去啊，在心中啊不断的缠绕啊，会跟着我们几十年啊，乃至跟到来生去。所以这个片剂子你不能忽略的，就是那个内心的感受，内心的感受是最强烈，而且它影响你的时间最持久的。其实前五识的这种果报由业力所变现的感受，只是一个直觉，一刹那就过去了，一刹那一刹那过去，因为前五识只能够攀岩现在啊。但是到第六意识把前五识的影像收集起来以后，那你让第六意识分别起来，那不得了，那你的快乐痛苦啊，就第六意识的这个名言的嫉妒分别啊，它是主导的作用。所以你不是说你善业强你就快乐，这不一定的啊。其实这个第六意识的名言是占得很重要因素的啊。好，我们看根恶的所骗剂。那么前面的能骗剂是第六意识的独头意识跟五俱意识的名言分别啊。那么它所骗剂的是什么呢？有依他起志向名所骗剂。那么我们之所以打妄想啊，一定是根据这些因缘所生的这个色心的果报诸法才能打妄想啊。那么有人就问了，那么为什么言成实跟骗剂子它不是 言成实性跟骗计所实性为什么不是所骗计呢？因为言成实性呢、非所言故，我们攀岩不到言成实性，你攀岩不到它呢，你当然不可能对它打妄想，所以言成实性是非所言故。第二个呢，骗计指呢，骗计指是非存在故，它根本不存在，所以你也不能对它打妄想啊。所以所有的妄想都是依止依他起的啊，这是说明所骗计。第三段做一个总结了，骗计所指自性啊，六若有此相，令依他起自性成所骗计，此中是名骗计所指啊。就是说由于此相，这个此相啊，就包括了人骗计的第六意识的名言分别，也包括了我们这些外在的依他起的和合啊，内因外缘的和合啊，就使令这个依他起相啊，就转成骗计所执相了。这个就是骗计所执的自性啊。我们再看第二个，什么叫此相呢？有此相者是如此意啊，就是包括了人骗计的第六意识跟所骗计的依他起，那么这两个合起来叫做如此，就叫此相。好，我们看根二，是由品类能骗嫉妒啊。那么前面的一段呢，是说明骗嫉执的它的一个能骗嫉跟所骗嫉的相貌，这以下说明骗嫉执它升起的过程当中有什么差别的种类啊。这当中有问跟答，先看问。复次，因何骗计能骗嫉妒啊，就是做一个总问，就是说呢，这个能骗嫉妒的第六意识它是怎么样升起骗计的，这个能骗计的第六意识是如何升起骗计的，它的过程如何呢啊，提出总问。这一下别问，言何境界，起何相貌，由何执着，由何起疑，由何言说，何所争议。也是说他的所缘境是什么啊？那么他是取着什么相貌，那么他是生依什么而生起执着，那么依什么而造作种种的业力啊，生以的业力，那么根据什么而言说，那么最后产生一个什么样的结果。总共有六项的差别，就是这个骗计执它是怎么升起的，升起以后是怎么变化的，最后产生什么结果啊？提出这个问啊。这一下回答，回答当中有两段。第一个别答，为言明为净，以依他起自性中起彼相貌，由见执着，由行取疑，由见闻等四种言说而起言说，以无意中正应为有。这个骗计执啊，当然一定是有一个第六意识的嫉妒分别，那么他第一个呢是接触的是依他起，所以在这个言明为净之前有一个相，一定有一个相，但这个相啊是不带明眼的相，就依他起的相。那么当我们跟这个相接触以后呢，第一个对这个相安立了很多的明眼，比如说你看到这个花，那么你对这个花要打妄想啊，你一定要先出现花的共相，因为当你没有升起花的共相的时候，你只安住在这个花的志向，你的心就不能动。那么当你升起花的共相的时候，花，那么这个花这个时候你的心就脱离了这个依他起，就回到你心中的花的影像，因为花呢是共于一切的啊，你这个讲堂有花，大殿也有花嘛，所以当你对一切法安立明眼的时候，其实你对外境已经脱钩了，你开始注意你心中的明眼。所以我们面对骗计依他起，第一个是看到他的影像，第二个安立明眼。但安立明眼的时候，当你心中安立这个明眼的时候啊，你再也看不到依他起了，你开始看到你心中的明眼。所以我们看到依他起只有一刹那的时间而已，第二个刹那你心中安立明眼了以后啊，你开始注意你心中的妄想，你再也不注意外面是怎么回事了啊，就是你开始 对这个所言的伊他起案例名言。第二个，在伊他起当中呢产生相貌，你根据你心中的名言啊，把伊他起的法呢变现出很多很多的差别的相貌。当然如果一个人是比较乐观的知足的，他会变现出比较美好的相貌，他心中受用美好的相貌的可能性会比较大。如果一个人比较不知足的啊，比较悲观的，他跟境界接触的时候，因为他的名言是案例比较不好的名言，他就容易变现比较丑陋的、比较有缺陷的相貌让自己来受用。总之因为名言的作用，他心中会产生很多很多美好的相貌或者是丑陋的相貌出现，让自己来受用，而这个相貌已经跟外在的相貌产生很大的差距。第三个，由见执着。那么这个相貌升起以后呢，我们开始产生强烈的执着，就是有这个见。这个见呢，就是由于长时间的颠倒推求产生一种错误的智慧，一种判断力啊，你认为这件事情是这样子的啊。那么比如说有些人他过去生可能对水啊有一些不好的经验，他看到水的时候案例不好的名言啊，就出现丑陋的相貌，你认为你总是假设水要伤害你，而且你认为这个想法是对的，不能改变的，这个产生见啊。那么由这个见呢就产生愚，就是这带动的形式，这个形式就开始造业。当然这个业营应该也包括了生业了，这个地方只是啊以这个以业来再代表啊，就是由这个见去执着这个相貌，就会采取行动了啊。那么这个地方等于是把片剂值从你心中安立名言，然后变现影像，产生执着，最后推动你去造业啊。其实这个过程是结束的，那么这部后面的两段是补充说明啊，把它的前因跟后果再做一个总结。那么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名言出现呢啊？有见闻等四种言说而起言说，就是我们从我们过去的跟今生的生命经验当中，我们有种种的见，我们亲自看到很多很多的啊，这个色尘的影像，或者闻，我们曾经听过什么音声，或者觉，这个觉包括了鼻舌身啊，我们鼻舌身有种种的这个感受，见闻觉知，这个知是指第六意识。也就是说呢，我们从我们过去跟今生的经验当中呢，产生很多的感觉啊，我们的根的感觉走了啊，所以我们从生命的见闻觉知当中呢，去安立的名言，这个名言是叫安立起来啊。最后的结果呢，就从一切法是无常无我的因缘法当中呢，就产生一个真实的我相法相的相貌出现，从一个我空法空的真理当中啊，就变现一个我相法相的真实相，让自己来受用，这个就是它的结果了。我们这个片剂值啊，我们如果回忆一下，你应该对片剂值也会有所了解。比如说有时候我们肚子很饿啊，我们会观想一些美好的食物，哎，这个东西吃起来多么的美味，但是你实际去吃的时候，你感觉到没那么好吃，所以回忆有时候比真实更好。就是说呢，其实我们心中想的跟实际的情况的确是有距离的，而这些距离就是片剂值的，就是我们靠着我们的直觉安立的名言，由这个名言捏造很多的想象出来，所以我们对生命开始产生错误的判断，这个是一个造业的起因的啊。最后总答，由此片剂能片剂度啊，就是由于这样的一个整个片剂值的一个名言相貌执着，最后造业啊，就构成了片剂所执的整个过程。 这个地方啊，当然这个佛陀是佛法的意思是说，没有错，我们应该要断恶，我们应该断除这些杀盗淫妄的罪业，这是应该的。但是如果你不知道这个业是怎么产生的，那你是靠信心来断恶。这佛陀叫我不能做这件事情，我就勉强自己不做。那么你这样子的一个持戒啊，是一个压抑性的持戒，就是说你没办法让烦恼停下来，但是你又不敢去做。那你为什么不敢做呢？完全靠着一个宗教情操的信心在支持着你。你这样的持戒是非常辛苦，而且效果非常有限的，因为你来生的时候，当你的烦恼释放出来的时候，那有时候比今生更严重，因为这个压抑的结果啊，它会产生反弹的力量啊。所以佛陀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刚开始靠信心这是正确的，但是你进一步啊，你要知道说这个为什么一个人会有造业的这样的倾向呢？这个造业心理学他为什么会造业呢？一切法因缘生，他一定有他的根源哦，因为我们心中产生妄想，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对的，是快乐的，其实这是错误的判断。我们心中啊，对外境啊产生一个不真实的想象，然后诱惑自己去造业。那么你心中的不真实的想象，当你知道了这个道理以后啊，你就容易控制你的信念。这个就是我们讲达妄本空，自真本有。你如果不知道你心中想象是错误，你一直认为你心中的想象是对的，你很难修行的，你非常难修行的，你就是心随妄转了，你有什么想法你就去做什么事了，你一点克制力都没有了。特别是这个净土宗的学者，很多人都患了这个毛病。你看这个憨山大师啊，他说很多的念佛人啊只知道念佛，那么他不知道来调伏心中的妄想啊，变成的结果说啊，佛只听念，妄想只听长，他心中的妄想不断的打妄想，当然他的妄想都是靠的这个娑婆世界啊，心中有很多的爱，有很多的恨，这个心中的结都是缠绕啊。那么他虽然心中有佛号，变成佛号跟妄想并存，到临终的时候佛号现前，妄想也现前，妄想是熟境界多生多劫的欣喜栽培，念佛只有今生栽培，结果你的佛号被妄想吃掉。就是说你平常就应该用你的止观跟佛号来破坏你的妄想，而不是说你念佛归念佛，打妄想归打妄想，这样是不对的。所以祖师强调啊，你一定要以折服现行烦恼为修心之要，你要试着用你的佛号去动摇，去破坏这个妄想。就是说片寂止它是一个造业的根源，你不动摇它，你的生命是不能改变的。那你念佛那只是在生命当中多了一个善业，如此而已，你要扭转生命是不可能的。所以这个地方啊，佛陀慈悲啊，告诉我们为什么一个人会有造业，就是言明为净，先产生一个名言思想，然后呢从思想当中变现很多的虚妄的相貌，那么我们认为这个相貌是真实的，产生执着，最后就因缘出现的时候就推动我们的身口去造业，就是这么回事了。所以我们应该知道啊，你心中所想的一切的境界都是错误的，刚开始先否定自己，先否定自己的。好，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了哈。 那么我们回答两个问题。请法师慈悲开示，六七因中转，五八果上缘。虽然六七因中转在一生当中不一定能够完成，但在修行中除了求生西方以外，身口意要如何实践才能够往此方向进行啊？六七因中转，这个六七因中转了、啊、其实就是第六意识了，因为第七意识它也不能修观嘛，你这个第七意识的转他自己也不能做主啊，其实就第六意识的转啊。但问题是第六意识是变化多端的了、啊、变化多端，它能够攀岩过去，攀岩现在，攀岩未来啊。所以说我们一般来说啊，就是六七因中转的转变啊，就是刚开始先持戒了，就成就善业力啊。那么第二个就是修止观了，那持戒这当然大家知道了啊，佛陀的戒法，什么是该做，什么是不该做，你心里面要有一个底线，你心中要画一个标准出来啊。持戒的精神有所坚持，有所让步了啊，你不管是自利也好，不管利益众生也好，你心中一定要有一个底线的，踩到这个底线，那就是大家就是依法办理了啊，一定有一个底线的。那么这个持戒之仪你要修止观，啊，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啊，观察这个妄想无性，就修空观。那空观，空观的意思不是要你空掉外境，这个外境依他起，你不要空，你空掉是你心中的片剂子，你心中的妄想。所以刚开始它是一个内观，就是你打什么妄想，你告诉你自己，事情不是这样子的。啊，你先观察。达妄本空，这个妄想是希望的，然后你再念佛，那个念佛就有力量啊。所以这个修止观呢，就是破坏你心中的妄想，就是做这件事情。那么这个妄想一次一次被你破坏以后啊，你心中的正念就强了，就是你自己可以做主的，而不是妄想做主的。这个时候就是六七因中转。当然这个都必在以持戒做基础，因为你换了戒啊，你就很难修止观了，你心里的恐惧不安啊，你止观就修不起来啊。所以这个持戒啊，它会让你的身心安定啊，有助于止观啊。虽然它不是究竟，但是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啊。第二个，有法师说静谧双修的功德最大，单修净土念佛法门功德小，但是又有法师，又有另外一个法师说一心念佛成就最快，而两位法师都是有德行的修行者，究竟哪一种说法最为正确？这个维大师啊，他说啊，这个法门是很多了，他说有些人适合专修，有适合研修，这是不决定的。有些人他专修念佛法门，哎，他很得力，就是有些人他喜欢越简单越好的，有些人他法门修的越多，他的净土越容易皈依，你需要专修念佛他是修不进去的，他必须要兼修。这个是这两个法师说的都对了啊。喜欢简单的人他就会喜欢修总持啊，一句佛号啊，总一切法持无量意啊。但是有些人他喜欢广泛的修学，他越广，他读华严经读法华经，他越广，他对净土越容易产生皈依，这个因人而异了。不过有一个地方要注意啊，你不管专修也好，你不管兼修也好，禅密双修或者静密双修都好，我们要有一个观念啊，凡夫的心是不平等的。所谓的兼修啊，一定有一个主修，还有这个副，一个正恨跟助恨。兼修你要看谁兼谁，哈哈，你看禅宗也说禅净双修嘛，但是禅宗他禅净双修，他是念佛以后，他参念佛是谁，他重点不在对佛号的皈依，他是念完佛以后去观想为什么我能够念佛， 他去找出那个佛性出来。那我们禅净双修，我们是以佛化为主，以观照力来破除障碍，前面的这个佛号前面的妄想，它是用这个波雷的智慧来扫掉妄想，来帮助这个佛号相续。所以你的动机不同啊，就有不同的结果。所以我非常赞成所有的兼修啊，禅净双修也好，静谧双修也好，你的广修八宗都好，但是你要知道你的憎恨是什么，你的目标在哪里，你的来生的归处在哪，这是重点。就是什么是你的主恨，那其他是在他的眷属。那么你掌握这个重点了，你这个什么修都可以了。好，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。向下文长复再来回向。